南无阿弥陀佛。今天是2005年的最后一晚了。在这里向大家预祝新年快乐。也感觉到时间的这种飞快的过去生命无常大家更要提起警觉之心时日已过，蜜意谁解呢？如少水鱼，吃有何乐？请求自己好好念佛积累往生净土的资粮。那么现在有些上次遗留的问题，先回答几个，然后还有现场问题就现场回答上次遗留的问题选几个请问法师，地藏经里的檀波罗蜜、湿罗波罗蜜、禅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波罗蜜是什么意思？请慈悲开始。这是六度的梵文的翻译檀是翻译中文是布施的意思这个六度首先是布施湿罗是持戒，禅毗是忍怒，毗梨耶呢是精进禅定最后第六度是般若这六度是作为一个菩萨行成就佛果的六大科目，布施、度兼贪、持戒、度毁犯、精进、度放逸、忍怒、度嗔恨、禅定、度散乱、智慧、度愚痴所以六度是根据轮转的凡夫的六个障碍佛性的烦恼而开设施舍的菩萨法我们任何一个学佛的人都应该奉持六波罗蜜。好，下面如果一个师父能转世的话，那么这个师父转世后小的时候对于他的前世的事情是不是都知道呢？如果不知道或者只知道一部分，那么其他的为什么就忘记了呢？这是涉及到生命轮转的一些事情了。一般来说凡夫众生他一转世就会把前世的事情全都忘记，所谓隔音之谜、隔胎之魂除非他是断见识惑的圣人，他可以入胎出胎不迷这个知道自己的身份来历所以一般都不会知道的哪怕他是开悟的人，他也转身他也就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了有很多大禅师比如说像五祖师戒禅师一转身到苏东坡苏东坡呢最后知道他是一个前世的僧人，是由于他很多在梦境做梦他的母亲也做了梦有很多信息拼凑在一起，他知道他的前世是五祖戒禅师转过来的像这个草堂青为真鲁公 真如者转为一个很大富贵处啊，也是一个想大富贵但是很忧患的角色，这些他们一般都会忘记啊。所以我们要往生净土，得到阿弥陀佛加持，六种神通现前，才能够到其他地方转世，不昧本因，不造恶业。好，下面请问，在家弟子请法师受持的皈依仪式，那在家弟子对同为法师的出家弟子应称师父呢，还是称师兄？应该要称师父啊，因为如果他是出家弟子的话啊，要知道你在家居士是请了那位法师啊主持了一个皈依仪式，并不是说拜一个师。我们是皈依三宝，皈依法、皈依僧、皈依僧。皈依僧不是皈依哪个法师，是皈依这个僧团，他只是三皈依的一个证明人而已啊。所以他跟那说我也拜他为师父，这个出家的师父也是拜他为师父啊，这是两个概念啊。只要他是出家的人，我们居士都应该称他为师父来的比较好一些。下面有两个世间法的问题啊，这是常识了，请师父讲一下五行好吗？这个五行出自，首先出现在尚书里面，是表达我们这个物质世界，构成物质世界的五种元素啊，叫木火金啊土金水啊，有时候排列金木水土火啊，这个都可以说啊。那么这五种五行是相生相克的关系了，像木能生火，木里面就有火啊，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啊，它这个相生的关系就是相互扶助能生起来。还有相克啊，水就可以克火啊，火就可以克金啊，你这黄金一在火上它就融化了。金可以克木啊，金属东西可以把木头斩断啊。木生土，木生土，所以这个这个树木就长在土里面啊。土克水，有水的地方都拿土啊能够挡住啊。这是上相生相克关系，这是物质世界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啊。好，下面是什么是华盖运，什么是运气，什么是气数啊？华盖运这是星象学方面的一个概念啊，大概有个华盖星呐、它跟命数什么关系啊？但最早有个古代传说，就是皇帝和蚩尤之间一场在着落的一场大战大战。当时在战争的时候，皇帝的头上，皇帝本身就是圣君呢，来历不凡的，在他头上有五色祥云啊，金枝玉叶像花状的在皇帝的头顶上，也称为华盖。所以有时候说这个人华盖，就说明有一种这个特殊的一些力量在帮助他。运气就是命运啊，这个命运借助一种气的表达形式啊，你是好运呢、坏运呢、这个意思。气数是说明你这个在命中的这种生命的轨迹啊，或者到了气数怎么样，气数正旺的时候，或者气数衰的时候，或者气数终结的时候，也是这么一个冥想概念的意思。好，下面修行方面的问题。请问师父，见佛时常见佛像有放光现象，怎么处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可能是我们念佛心比较清净的产物，另一方面也许是佛慈悲加悯啊，对我们开始信心不够， 加持下，让我们见到有佛有放光的情况，增固我们的信心啊。在这种情况下，都得要有一个平常心啊，不作圣正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只受群邪啊。楞严经讲的面对境界要这个方式啊，你不要认为自己证到什么圣果了，你这一讲就可能是啊邪魔要啊进来了啊。若作圣解，我怎么哎只受群邪，平常心啊，还是注意自己的佛号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你这样就比较好，同时心里明白这段视频，生感恩心就好。如何能够消以前犯下的业障？我鼻子老是流鼻涕，业障很重，有什么办法吗？啊，这个业障这个概念，业是我们多生多劫由身口意造作主这个很多的孽啊，这个孽呢，它为什么叫障？就障碍了我们的佛性的显发，就叫孽障。无量劫以来，我们都造作了无量无边的孽障了啊，今生要生惭愧心、忏悔心，好好念佛，自身念南无阿弥陀佛，能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念佛是最好消孽障的方法啊。那么鼻子老是流鼻涕，这些身体上生理上的现象，你不要太去执着，我们有这个苦恼的身体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病啊。你表现你还只是流点鼻涕呢，很多人得了这样那样的疑难病症，那种痛苦不已的，你应该比那些病要好一些嘛啊。所以还是念佛，往往在念佛的过程当中，这些身心上不健康的东西，哎，慢慢的它就转化过来了，就变得比较清净、比较健康了。啊，请问我从出生到现在已28岁，吃过不少肉，也杀过不少昆虫啊小动物，我该怎样做呢？因为现在我还在吃肉啊，不吃的话很难应酬啊。你能提这个问题，能有惭愧心，就比原来有进步了啊。对以往所杀的不少的昆虫生忏悔心，忏悔以往的恶业，但既然已经过去的事情，往者不可追呀，也就啊不要再去追究了。从现在开始，我们就不要杀生了啊，来者犹可追啊，未来的事情我还掌握在现在我们的手上，要改恶迁善啊。那么应该尽量做到吃素啊，戒杀吃素为最好。暂时还做不到，还在吃肉，也叫生惭愧心，至少要吃三净肉啊，三净肉，不见杀，不闻杀，不为己杀啊，少吃一点啊。有时候说很难应酬，也许这也是一个啊，也许是事实，也许他也可以转变过来。我也了解一些学佛的同修，也是从经商从政啊，一旦他把自己吃素的这个事情很坦率很真诚的跟大家说了，大家也会谅解他，也并不会妨碍相互的友情，包括办事的效率。因为我们的交往不一定非得要陪他吃山珍海味啊、大碗喝酒才是啊有交情嘛，我们对他有恭敬啊，甚至我把这个吃肉喝酒的钱省下来，还能给他一点啊更好的礼品，哎，能传达这个意思，他也不仅不会伤害相互的这种啊友情，可能他内心还确实很佩服你了，觉得你在这个时代还能够吃素啊。一般的人尽管口头上对这个道德啊戒律他不在意，但是一个人真的真干的话，他会佩服你的。因为这其他人做不到， 其他人认为吃肉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但恰恰你在这里不吃肉啊，你吃素，而且吃素吃的身心很健康啊，又符合这个节约型社会的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倡导，那不是一个世间的善人吗？啊，不一定说不吃肉就很难应酬，这个还是自己的一个观念问题。好，下面一个问题，怎样理解专修和杂修？是否看两部经就算杂修？兼念观音和大悲咒算杂修吗？啊，善导大师是提倡专修啊，专修容易往生，杂修就比较困难。但对于专修和杂修，我们可要认清楚了啊。观经讲敬业三福啊，首先第三福是读诵大乘经典。读诵大乘经典，他并没有说就是读诵一部经典呢，只要是大乘经典，都是你敬业三福啊，往生的资粮啊。所以看两部经，它不算杂修啊。啊，一个念佛行人能够读净土五经，同时也读读法华经啊，华严经。只要把这个读大乘经典的功德都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它就是专修啊。包括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包括念大悲咒，只要念观世音菩萨念大悲咒，本身它就是指向西方极乐世界的，它不算杂修啊。可不要把它理解的太僵化了啊。中国净土宗和所谓的本愿法门有何不同啊？那么这个题目是很大的啊。首先要了解中国净土宗，它从古印传过来，首先是依据圣严量啊净土五经一论啊，然后传承到中土啊，如何加以本土化的善巧应用啊，净宗十三祖在各个时代如何标显他的修行特色和理论体系，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然而本愿法门啊，它的源头也是把善导大师作为他的高祖嘛啊。然而经过法然、青鸾，还有以后的各种分支，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啊。本身他们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所以你笼统去谈这个问题，它需要一个很深入系统的研究才能够说得出来的啊。但总之我们一般概率的说，中国净土宗的特色啊，一方面它高扬了净土宗本位的思想啊，就是龙树菩萨以来讲的净土门和啊，就南行道和异行道啊，在这个末法时候从善导谈鸾善导道错强调啊，专一阿弥陀佛慈悲愿力啊，往生西方净土这个理念啊，也是一切五乘行人只能靠阿弥陀佛的大悲业力作为强援才能往生西方净土啊，尤其高标持名念佛啊，在这个情况下啊，这是站在净土宗本位的立场，把这个先要把握住啊。然而站在净土宗和大乘其他宗派的融合的角度来看啊，净土宗并不排斥其他的通途法门，因为通途法门他们讲戒定慧呀、文思修啊、六度啊，尤其持戒呀，对净土宗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中国净土宗啊祖师他是非常强调持戒，从慧远大师到印光大师无一例外以身作则啊，不能说由于有阿弥陀佛的救度我就可以不持戒，或者说本来就没有持戒的水平就可以不持戒，不是这个。尽管我们持戒持不得很清净，但也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持啊，不能说持不清净我就可以不持啊。啊，所以中国净土宗 又用偶一大师两句话是啊，恒以一切法啊，这个数以一切法门混同啊，这个混同就是它跟通途法门有它共同的一面啊，恒以一切法门迥异，又跟通途法门有它不共的地方。你把这个圆融共跟大乘佛法的圆融共同的一点和净土特别法门和其他不同的这个特别一点都把它掌握住，这就是中国净土宗啊主要思想的体系啊。那么本愿法门我们也不好去妄加评说，你不知道你是以法然上人本愿法门为主，还是以清鸾上人为主，还是以现在的所谓的这个清鸾派呀、啊、什么这个系那个系为主啊。啊，他本身就是像清鸾上人跟他儿子之间都有很大的分歧呀、啊，啊，所以就很难去说啊，说出本愿法门他到底是在谈什么啊？但也许本愿法门也是一个净土宗在那个岛国的一种啊文化背景当中的一种表现形态。我们说对他一概否定或者全盘肯定，都是很难去加以评说的啊，只是说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接受中国净土宗祖师的思想，而且中国净土宗祖师已经把阿弥陀佛的本愿净土法门主要真要完全把它展示出来了，我们是完整具足，只要按照这个去做，决定能够啊解决生死问题，待业往生啊，横超三界，得到世间和出世间一切法益啊就可以了啊。好，我看了净土杂志的关于波州刑法的文章，觉得很佩服，请问是否修波州刑法更有把握往生啊？对，这期净土杂志我们是登的，但是有一个概念要把它啊要搞清楚，我们并没有说是谈波州刑法，我们是精行念佛啊。波州刑法是按照佛说波州三昧经，波州是一切佛在悉在前立，这个刑法的目的它是要当下得三昧见阿弥陀佛的。那么我们对这个法，对这种刑法我们是赞叹，但我们觉得我们还是按照净土五经一论去做，中国净土宗祖师思想去做，我们念佛的目的就是求往生啊，所以我们这次叫精进精行念佛，是按照无量寿经的理念啊。无量寿经讲，若有众生斋戒清净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间断的念佛，阿弥陀佛决定保证我们往生，我们是为了得到往生净土的保证来推行一日一夜的精进念佛而已。那么这种刑法在我们东林寺两年前我们就开始做，一个月做一次一日一夜的念佛啊。当然做的有的是集体来一日一夜做，这是我们在净土杂志介绍的是啊，一个人单个人都来做啊，所以这里并不存在说一定要修波州刑法更有把握往生。往生的条件就是信愿持名啊，你具足信愿持名，感通佛力就能往生啊，所以不要另外去加一个往生的条件啊，这要加以注意啊，不要啊，所以我们都称为精进念佛啊，精进精行念佛啊，不要跟波州刑法划等号啊。好，下面啊，他身上有阴性物，阴性物，怀疑是我以前的男朋友，因为他得癌症之后就没联系了，不知他现在是生是死。第一次是梦见一个人把他从床上抱起来，在他 怀里听到他在哭，问他是不是我前男友，因为看不到脸，看得到衣服头发，他不搭，捏了我一把就醒了，以后做梦就是和他很亲热，但一直看不到脸。我真的很想知道他到底是谁，但我也印经照相捐了钱挂牌子，可还是老样子，有时心脏不舒服。啊，你出现这个情况可要注意了啊，这个一切法由心想生啊，即便是外来之物也跟你的内因有关系。所以你啊，是不是对你以前的男朋友的眷恋啊，这一念的心就引来这种状态啊，一定要改变过来啊。那么怎么办呢？你一定要忏悔啊，无论我不知道你跟这个原来的男朋友，他得癌症之后就没联系了啊，你们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是夫妻关系还仅仅是一个朋友关系呢？啊，你首先要关怀他，要知道他目前是生还是死，如果出现这个地方你总能打听得到啊，无论您关系是否发展到组成家庭的情况，毕竟有这么一段姻缘，你得要关怀他。这种关怀他也要让他觉悟，当一个人得了癌症的时候，他更需要一些朋友，一些至亲的关爱啊。这种关爱是能把他从阴暗绝望当中引出来，这也是在修菩萨行啊。等他的心也光明的时候，你的心也是光明的时候，这些阴暗的不是很正常的现象他就会避免啊。这是第一，你在世间法中做一做啊，这样进到人世间的伦理啊，然后在出世间法仰靠佛力，你得要念佛，至少一天念一万声佛号啊，祈祷阿弥陀佛加持，让我不要见到不善的事情啊，让一切冤家债主能够在弥陀光明的加持之下不再进钱啊。所以你能够印经照相捐钱这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自己要念佛，你跟佛的慈悲愿力要沟通啊，你只有把这个梦境把这个状态改变过来，你这身心才能健全。如果你老是做这样的梦的话，对你绝对是啊很不好的现象啊，所以要引起注意。一方面在世间祝福德啊，在世间尽到自己的伦人道德，良知没有，良心没有欠缺，然后好好念佛，至少一万声佛号，然后在佛面前每天拜48拜啊，忏悔今生乃至往事种种对不起众生的事情啊，才会转变境界。好，请看下面。请问师父，我早晚定课念佛3到4小时，但有时间可念5到6小时，但我觉得学佛是自然而然的过程，不能太猛，但这样是否不够精进啊？你看你的定课能念这么多，说明你还挺有信心的啊。猛不猛，它是这个，你念佛本身就是一个家里的本分事啊，念佛跟我们的心性是相对应的，以空应空，似水投水啊，让我们的心日益的平和，日益的平等，日益清净，日益欢喜，所以念得越多不是越好吗啊？不能太猛，这不是猛的概念的，不是说非得你是个要拼老命要怎么回事，它本身是自信里面的东西啊。 所以你把念佛把它通过多念一点时间念得很熟悉，哎，我们二九时中都在佛的名号光明的沐浴之下，它就是很好的一种现象啊。如果能这样做坚持下去，每天能够四到五个小时很好啊。用你念的时候你不要想到你在做功夫，你很精进，这就是像吃饭一样的，你每天都在吃饭，平平常常，每天都得要呼吸氧气，没有氧气不行，它是一个阳光空气氧气的问题啊，是我们生命当中须臾不可离的一桩事情啊。道者不可须臾而离也啊，造次必一事，颠沛必一事，你就把佛号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啊。所以精进不精进，猛是猛还是懈怠，连这个概念都没有，反正就是佛号啊就好了。好，请教法师，三界导师，四生慈父，人天教主，三类是哪三啊？三界导师，这个三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是我们轮转的六道的一个范围啊。那么释迦牟尼佛看到我们轮转三界，三界火灾啊，苦不堪言，所以他的同体大慈悲心来三界示现八相成道，跟我们讲经说法，带领我们啊离开三界的火灾，就叫导师啊。导就是引导我们出离三界显露的老师本师啊。四生慈父，四生就是生命形态的胎生、裸生、四生、化生，这四生是代表一切凡夫众生的生命形态啊。那么佛是我们的慈父啊，这个父亲呢、啊、慈悲的父亲，唯一的关注着我们这些众生，等同一指如罗诃罗，我们在这里轮转受苦，我们的慈父心不忍呢、啊、他要让我们离开啊轮回的苦难啊。所以慈是给我们的快乐，这个快乐不是人天的快乐，而是法性涅槃的常乐我净的快乐，才叫真正的慈啊。人天教主，就是人天是包括六道了，在六道轮回，人道和天道是啊比较有智慧，也能接受教化的，他在主要示现人道成佛，同时教化天人。你看佛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各种四天王啊啊六天呢都在散发，也都在听经啊，他来教化我们的啊这个主啊，教主就是我们的本师啊，教化自己。还有什么？你看对啊，对，还下一个，不啊，对，看还有什么？三类化身，三类是哪三类？是这样的说法吗？是这个三类
都说千百亿化身
啊、千百亿化身嘛，它不是三类化身呢、啊。这个就是佛有三身啊，一个是法身，一个是报身，一个是化身啊。法身是不生不灭的，无形无相的；报身是为菩萨示现的；化身是应一切啊轮转的众生示现的变化的身啊，也许应化为人的身体。也许对畜生应化畜生的身体，对啊是这样的，百千亿化身，无量的化身，是这个意思啊。好，请看下面，请教年轻人，如果觉得人生很苦恼，可以 早念佛求往生吗？啊，在生命的轮转当中，一切都是无常的啊。年轻人也要常常把死亡挂在额头上。你能感觉到人生的苦，说明比较有智慧了。生在这个时代都是苦的啊，上至总统啊，下至反复走卒啊，都很苦。尤其现在生存压力啊，世风日下啊，所以你能感觉苦，就得早点寻求出离苦难的道路。哎，能够听闻到念佛法门，就是大幸啊。所以我们常常发愿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但这过程又要注意了，也不要用躁妄心。既然你还年轻，你就以尽行受念佛的心态去念啊，把自己交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让我什么时候往生，让我明年往生我就明年往生，让我今天往生那我就今天往生。如果阿弥陀佛还要让我们活一百年，那也就活一百年往生嘛。这个平常心啊，这个，但是我们往生的这个心愿要恳切，对这个娑婆世界不留恋。如果是阿弥陀佛啊，这个今天来了，你不能说哎呀阿弥陀佛我太年轻了，这个世界还没有活够，我是不是再告请几天请几年假啊，那不行。你这个你的这就表达你的恳切啊。但是如果阿弥陀佛还让我们按照我们生命的轨迹，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间由我们的寿命是一个定数嘛，一般来说是按照我们的寿命定数到临命终时来接引的啊。佛法不离世间法啊，不能人为的中断自己的生命啊。这样的话我们就把心态放平啊，好好念佛啊，把求生净土作为维持为大的一件大事来办就可以了啊。从常常想到苦很好啊，娑婆世界众生以八苦为师啊，这个苦难的关照让我们很久的保持一种出离心啊，出离心心求心是我们把这句佛号念好的基本心态。第五，密法的传承一定要学密的师父传吗？是佛陀说的密法，不是藏密啊。它既能是密法，密法里面啊，按照仪轨是要讲传承的啊。那么，但这个密，当你没有遇到这个殊胜的因缘的时候，你应该找一个具有密法的奥妙同时又能够下手的啊，佛陀说的密法，南无阿弥陀佛啊，无上大神咒啊，大明咒啊，无等等咒啊，是总持陀罗尼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是先提起这句名号啊为好。密法讲三密相应，我们念佛就在三密相应，口里念南无阿弥陀佛啊，这是口密啊。意念当中或观想佛像，或观想阿字字种啊，或观想西方极乐世界一种庄严弥陀的功德，这就意密。那么我们手接弥陀印就是身密，它也是身口密相应嘛，一相应，那么以阿弥陀佛作为我的本尊嘛，这个本尊就直接对我们有巨大的加持力嘛啊。念佛法门又何尝不是一个密法呢？哎，这个密法不需要传承呢啊，这个阿弥陀佛就是本尊，阿弥陀佛把这个密法很坦荡的告诉我们，因为为什么呢？唯恐一个众生不能得救度啊，要度尽一切众生，要让他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就不保密了啊。好，请师父慈悲开示， 在家人能收皈依弟子吗？修密的在家人怎么能收弟子和传法啊？那么在我们大陆显教，那是在家人绝对不能收皈依弟子啊，受三皈依的这项责任是佛陀给出家众所开许的啊，所以啊，在家人最好不要去受皈依，受皈依弟子啊，他是不入法的啊。那之所以修密的啊，在一个特定的区域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传统啊，这我们也不好在这里去评说啊。那么在中国大陆，在我们这个地方，在家人是不允许的。好，佛陀在世的时候啊，白衣也是不能收在家人的啊啊，这出家弟子的。请问法师，你老的道场可以接受有病的男家弟子来学习吗？可以治理，但不能做重活，谢谢。啊，我们这个东宁寺也是欢迎一切世众弟子来学习啊，有病无病倒不是条件，但这里就存在短期和长期的问题啊。由于我们这个两个居士楼一般还是很难接纳长期在这居住的啊，只是少部分义工他在这里住一住啊，所以你来个啊这个十天半个月都可以商量啊，这个你有病都也可以在这住啊，这个来念念佛来天天经都是可以的啊，在这段时间当中啊不会让你来干活的。好，下面皈依需要在佛前举行仪式吗？不举行就不能算皈依吗？请法师慈悲开示。是这样的啊，皈依啊是要在佛前，最好是在寺院啊比较庄严的地方，请一位啊有缘的比丘师父来举行仪式啊。如果不举行仪式，你就不能说你受了三皈依了，你没有受三皈依不能说你是正式的佛教徒了。就好像你说你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你却从来没有注册，你怎么能说你就没有注册就不会有学生证啊？那你只能是你就说，哎呀，我在家里都已经告诉大家我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了，但是这个学校没有注册，没有给你的学生证，他不承认了啊。所以呢，我们皈依三宝是作为正式佛教徒的一个必备的手续，也是表达我们对三宝的一种恭敬。你连到寺院去受皈依仪式的心都没有，说明你比较轻慢的。你这一念的轻慢的心，你怎么去修行啊？所以还是不要啊省这个仪式为好。好，请问法师，念阿弥陀佛能往生斗率天吗？啊，应该是这样理解，你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想到哪个地方去都可以去啊，不仅是到斗率天，你到无量无边佛刹你都有能力去啊。还有吗？啊，这里有了。啊，佛说一碗水有八万四千重，也就是我们一口下去已经杀了八万四千生命。那么我们如何能持杀戒？ 戒律所要求我们不杀生，不是为了让我们根本的不杀生，而是为了让我们保持一颗善良慈悲的心，是吗？啊，这个事情一定要注意，不杀生首先要从事项上去持它，你不能一下子拔高到那个谈玄说妙，只是培养一个慈悲心，我该怎么杀怎么杀，不是这个意思。你更不能用那句话作为一个证据。佛说八万世间，一碗水是八万世间，说是佛眼所看，佛是无眼圆明的，所以他能看得到，我们凡夫众生是不知道的。但是现在医学发达，可能用显微镜能够知道的啊。但佛戒律里面，他自戒律一定要让凡夫众生所知的，所以佛在戒律时候，这个水里面你都要观察有没有虫，有没有虫呢？它有一个前提，你观察是由你凡夫的眼睛观察，如果观你不能用天眼观察，用天眼观察你就没有办法喝水了，你只有凡夫的眼睛观察没有水，你喝下去哪怕实际上那里面有八万世间虫，你没有犯戒啊。如果说对凡夫众生，你把那个天人或者佛的眼睛所关照的要我们就吃，那佛就不近人情了啊。佛的戒律是非常取尽人情，一定让凡夫众生做得到的啊！要么这个戒律到了这个程度，他就没有办法去传承的下来啊！我们研究戒律知道佛是大圣人，他为什么有开遮持犯，讲佛的戒原则性，同时佛的那种灵活性是非常多呀！啊，这种灵活性就是适应众生的烦恼习气啊，比如佛要求日中一时，这是对上根利器能做得到，但有的生病的可以开许吃早住啊，但要吃吃午，但有病的吃午也吃不了怎么办，可以晚上药食，但要做个法，他都很灵活呀 啊比如不能要半个月才洗一次澡啊，但是有开许，如果是碰到天热的时候，你去劳动的时候，你怎么哎啊，下雨的时候，这全身淋湿的，你可以去，那都让我们很自在的把这个戒律持到，而且它真的是对我们贪嗔痴慢疑的一种很好的约束啊。所以我们说不杀生是培植我们的慈悲心，这是目的。要从行为当中来体现，所以特别他不杀生戒，首先正对的境缘是人道的众生啊，你杀了人道众生，这是不通忏悔的啊，波罗夷啊，断头罪啊，同时兼治那个杀畜生，但杀畜生他不像杀人命一样的，杀畜生可以通忏悔的啊，可以通忏悔的。而且在杀人道众生当中，尤其要注意杀父母、杀圣人，他的罪就是重，这叫逆罪，那就直接下阿鼻地狱的啊。所以这个戒律的每条戒律，你仔细研究它，它都很仔细呀、很仔细。所以并不是说只是培植慈悲心，而是说真的在行为上你就要这样去做啊，不能随便杀生。但有你一下子左右左的厉害啊，这个八万四千虫都不能喝水，一下子右的厉害，你这个啊只是谈理上事情，事上不辞，这忽左忽右，这个边界都是不许可的啊。首先在行为当中要这样做啊，要这样做，同时那个水你不要那么执着哦，八万四千虫就不能去喝啊，不是这个意思。而且戒律里面特别重动机，你起一个杀心和不起杀心，它的结界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误杀的一个生命，它不算犯到这个戒的本罪，只是一个方便罪而已啊。好，弥陀经中十方诸佛赞叹阿弥陀佛，为什么东方后面没有世界二字，而其他国土后面 有世界二字啊。阿弥陀经不是十方诸佛啊，是六方诸佛啊，啊，东南西北和上下啊，这个。那么他首先讲到东方什么世纪有什么国土，西方有什么国土啊，他都是只是举的一些例子啊，举例子来表明这些刹土的佛都是伸出广长舌相来赞叹阿弥陀佛啊，来证信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的真实不虚啊。你把这个意思把握住了啊，那这是一些翻译过程当中的多少问题，它意识都在那里面啊。那讲的南方北方，那东方肯定是同样的一个意识啊，南方世界，那这个意识一样啊，就是因为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翻译，他知道中国人好简啊，好简的话呢，他就会对一些事情啊进行一个简，这个地方剪掉的，但那个地方说的，那个地方说的东西，同时也是等于这个地方说的，这叫附文，在文章里面叫附文，可以引证的啊。好，请看下面。请问师父，我在受持皈依仪式时，因特殊原因，法师也未同时授予受持五戒仪式，但我平时也能自觉受持，是否要另外请法师举行一个受持五戒的仪式，或是直接受持在家菩萨戒即可？请师父慈悲开示啊。那你这样的，你已经接受了一个三皈依的仪式，本来按照道理是先受三皈依，你作为三皈依的佛弟子先修行一段时间，修行一段时间等身心比较调柔了啊，这时候在你思维一下，你可以受戒，你就在五戒里面可以全受，也可以多份少份受啊，这时候你第二步求受五戒啊，如果在持五戒的过程当中也觉得比较娴熟，这时候你觉得我还要对自己更高的要求，我求受菩萨戒，哎，你有一个次第比较好一些。所以你看，你已经得到了三皈依，那个法师没有给你受五戒的话，哎，你平时能够自觉受持，这很好，说明你已经有受持五戒的能力和这个发心了。所以等有机会你再参加一个求受五戒的仪式啊。还有一个，如果你想坐直升飞机的话，我可以给你一个方便啊，就是如果哪个地方啊，这个比如说我们东林寺四月初八和九月十九都会有三天的受在家菩萨戒，这个我们受的在家菩萨戒，他有的人是三皈依都没有受过，忽然碰到这个机会，他就一下子一揽子解决，三皈依也受了，五戒也受了，菩萨戒也受了，一步登天啊，这是圆顿根基，然后呢很好啊啊。所以如果你想又享受菩萨戒，哎，我建议你就是我们东林寺有，其他丛林寺院估计也会有，你就来啊，正好我们这四月初八你就过来，你直接五戒啊，因为那三天当中我们开始会受三皈五戒啊，第三天受一个啊梵网经的持诵四十八清戒啊，就一揽子解决。好。好，最后一个问题，请开示。因为一时找不到和眼缘的菩萨像，暂时在家里供图片的观世音菩萨佛像如法吗？啊，很好啊，没有关系啊。要知道，通过供佛像它能不能如法，能不能有效果，这完全取决于我们是什么心。我们是一颗真诚恭敬的心，这个图片上的观世音菩萨就好像观世音菩萨亲自在面前，你这个恭敬心上来了，你就能得到这个菩萨的价值，佛菩萨的价值，就能得到供佛像的殊胜的功德啊。 不在于你非得找一个我很高档的佛菩萨像怎么怎么样。如果你找了一个很高档佛菩萨像，你的恭敬心没有起来，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啊。一切法由心想生啊，所以如法不如法，完全就看你的至诚心、恭敬心有不有。从这里来看，不在于这个佛像是图片的，还是铜铸的，还是啊贴金的啊，这是其次的事情啊。现在新般若行法要不要师父灌顶啊？我刚才讲过，我们并没有提倡般若行法，我们提倡的是精进修行啊，精行念佛。精行念佛，念阿弥陀佛，这是阿弥陀佛十界以来隔一九法界众生殊胜的妙法，不需要灌顶啊，也不需要加持。由于你在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阿弥陀佛就在给我们灌顶，阿弥陀佛就在给我们加持。在这个时代，我们不要说在阿弥陀佛跟我们念佛人之间还要加一个中介，不要去加，直接以阿弥陀佛做导师，做大导师啊！这个法是阿弥陀佛早已跟我们成就了的，只要我们念阿弥陀佛，当下就活在我们心中，阿弥陀佛的法身、报身、化身就全力在我们的内心，给我们加持，给我们保佑，给我们灌顶啊！一定要注意这一点。而且我再说，我们念佛的目的是求往生，不是求在这个世间见佛，不是求涅槃，不是求神通，就是求往生啊！这个目标指向一定要非常明确啊。那么般若行法对那些我们不加评论，但是这个他求在这个当下去见佛啊，我们没有这个根基，我们就是求往生。你只要在求往生的过程当中功夫用到了，见不见佛或者证到什么，它是水到渠成，法尔自然的事情啊！不要去想它，不要去执着它。念佛求往生，积累往生的资粮，得到往生的左卷。我们是在这样的理念之下，这个理念也是无量寿经的理念，来强调一日一夜乃至两日两夜的精行念佛啊！这里我再强调一下啊。好，哎呦，已经到时间了。南无阿弥陀佛，下次再见。祈愿众生离苦得乐。